礼拜五今天进行的单元是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很久没跟你说话了哈，你最近很忙是吧？
哦，有吗？我是上礼拜去了花莲一趟。
去做什么呢？
哦，后来我做了那个台风那天被紧急疏从太鲁阁疏散下来的游客之一。
啊、哦，这个很值得报道，所以今天跟我们谈谈太鲁阁重建计划是
吧？哦，没有，我今天是要来谈这个九月呢，有一则新闻，应该说这则新闻不算新闻，因为已经被大家谈了十几年了，
是个小话题，
嘿、
啊，
是
吧？
可是呢，这在前不久呢，竟然还上了头版哈、啊，所以呢，我就来谈这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是前社前那个政务委员啊，是台大社会系的教授薛成泰，在一场演讲里面呢，他语出惊人说，台湾大学生跟大陆的大学生竞争力之间的落差大到比1000颗飞弹瞄准台湾更惊悚啊！这则新闻被做得很大啊。然后呢，他说呢，背后的原因呢，其实他讲的背后原因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解释，就是少子化加上广设大学，让太多不该进大学的学生进去念大学了，所以呢，校园里面充斥着太多平庸的学生，把整体素质拉下来了啊。我觉得台湾的大学生不够用功，这个是。我也相信的，
整体的素质不好也对了。
哎，我也相信。
我不太懂得那个你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把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拉下来，
所以就平庸的学生把这个其他学生的素质拉下来。
真正的好学生不可能被别人拉下来素质的。
哦，我会觉得现在我要商榷的就是说，那个。等一下我会商榷这个比较恰不恰当啦，就是说拿台湾大学生跟大陆比恰不恰当。不过首先呢，我也是要讲说，大家最习以为常的觉得说是因为现在大学太好进去，就是大学已经不是窄门的，才让我们的大学生变得这么不用功，我也对这个解释我存疑、所以我来先讲我的怀疑在哪里啊。第一，台湾的大学生虽然呢，一天到晚我们在听到台湾大学生不用不攻不用功，而且最常拿来比的就是大陆的大学生，这个现象的确是广设大学之后才出现的。可是你并不能说一件事情在另外一件事情之后就说他们是有因果关系。就先后并不代表因果。因为也有可能的是呢，刚好在广设大学之前，碰巧当那时候两岸的交流还不频繁，所以当年的台湾学生只是没有被拿去跟中国学生比而已，
是，
不然他们也没有今天用功。
就是从前的大学生，也就广设大学之前的大学生，也不见得比得过当时广设大学之前的大陆生。
是的，就是说是这个比较会现在才出现，并不是说现在台湾学生才变差，是因为这个当年就是没有比较，因为当年没有两岸交流那么频繁嘛。那我会请大家想想看，有你玩四年，只要考进去有你玩四年，这是不是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出现的？
对，没错，我小学时就听过这话。
哎，
那只要考上大学 ，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四年。
哎，这有你，所以我是说呢，所以我质疑这一点，难道是广设大学之后，台湾学生才变得不用功吗？
应该不是。
好，那第二，我来举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人人都可进大学，表示说大学文凭已经不稀罕了。
是。
这不代表说你必须更用功，才能够跟别人差异化吗？你才能够胜出吗？我请大家想一下，当年只有6年义务教育的时候，国中生可以不必很用功，因为他可以念完国中毕业再出去工作就好了。
是。
可是呢，等到说义务教育变成9年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国中生其实是变用功的？
是。
因为他必须升学。
升学之后他才能够有更好的优势，在未来的这个人生发展上比较不要做那些3K 的事情。
就是说你9年教育其实是让国中生变用功的，因为国中已经变成基本学历了嘛，所以今天人人念大学就是大学变成基本学历的意思。你说这样子造成大学生不用功，我觉得逻辑是不太通的。所以呢我就要提出这个质疑，难道 到广设大学是大学生便不用功的因素吗？然后我要说哈，我在这里我要说，我并不是第一个对这个解释提出怀疑的啊，因为经济日报呢在9月23号他就针对同一个题目发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的标题叫做台生竞争力不如陆生的关键。那他说的关键是什么呢？他说呢，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经济状况太差，就业环境太差，或者说呢企业事实上也没有兴趣来培养高级人力，因为反正中国那边的薪资比较便宜、中国市场那边比较大，所以呢他就是要去，所以呢台生觉得说呢，台湾大学生觉得用功也是那样子，反正将来毕业都是拿 22K， 所以呢经济日报的社论认为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关键。所以呢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企业、政府要改善我们的就业环境，企业也要想办法能够不要老是想要节省人力成本而已，企业要想办法往价值链的上层发展，
是
好，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激励我们的大学生更用功。
那么你对经济日报的这个结论你的看法
啊？我等一下会讨论到这一点啊。事实上呢、我会觉得说的确经济不好有可能是大学生这个读书意愿不强的因素之一、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最大的因素啊。所以我会提出，我现在就提出我心目中最大的因素啊。我会先讲说，我们先把台湾跟中国之间比较先拿掉，我们就先探讨台湾本身为什么大学生不够用功，
先不去跟对岸比较、
我们先不去比，我们
那我可不可以设两个小的伏笔，
请说。
我最近才听到这个大陆的朋友，
请说。
因为莫言嘛，最近到台湾来，他就提到，他说他最近这一年两年，连续两年，发现这个在不同的地方考高考，也就是考大学了，
学台湾的学测，
不是台湾，是大陆，
但就中国的高考，
出了两个人物，一个呢，是交作业的时候，交这个作文的时候，是用甲骨文写的。我们知道甲骨文光认识都很难了，
都太厉害了
啊！而且不但因为甲骨文并不多，所以要用非常有限的字去写一篇，当然是文言文的作文，还要得文理畅通。据后来这个阅卷的人说，看不懂，找了专家看，说写的还真不错。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完全用文言文，也是第二年完全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古文。而也是许许多多的阅卷老师看不懂，必须去找特定一个时代的古文专家，来阅卷，发现哎，写的真是好极了。所以这还不是真的唬人的。
我听了我就是觉得很惊悚，因为其实我们不时几乎每两三年都会看到对岸的高考的那个国文作文有一些很奇特的文章。
对，
至少我们不知道是台湾的奇特文章没有流出来还是怎么样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陆就会出这些奇葩。好，那我回来讲说经济日报讲的那个理由，可是我要说我也不是很同意经济日报那个理由，我觉得那个是理由之一，可是还不到关键的地步。我认为呢，关键呢的原因呢是我们的，虽然我们今天我们的大学已经不是窄门了，
是，
可是我们的父母的心态跟我们中小学教育的模式其实都还停留在大学是窄门的时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还是到今天还有一试定终身的思维，
是
哦，就是说一试定终身的思维，在大学当年就30%的人能够念大学的时候，你感觉有没有拿到大学，进得了大学那个窄门可以决定你一辈子。现在老实说已经不是大学，已经不是窄门了，可是这个思维到今天还在作祟。我说它怎么影响到我们父母的教养方式跟学校的教育方式呢？例如说在我们的中小学依然是用频繁的考试来逼小孩子读书，除了考试之外我们也想不出别的逼孩子读书的方式。这是为什么这次12年国教的话，国中老师反对最厉的说不考试的话我们能怎么样让他读书呢？
是。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回答今天的那个大学生为什么不用功。因为其实大学一个特色，大学跟中小学教育一大特色就是你不能再天天考试，每个礼拜考试的嘛。然后呢，至于是父母呢，今天有一些学校是不公布排名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小学这个学生的父母还是非常重视排名，会想尽办法跟老师打听排名。而且呢，如果是你的小孩子还在念高中，欢迎高中，因为有一试定终身的思维的话，就是假设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就高中那三年，所以父母还是会跟高中念高中的小孩子说，你只要再熬两年你就解脱了。
对，
这个假设就是说学习并不是终身啊、没有终身学习这件事。
嗯，
学习其实是某一个难关之前的三年艰困时期。
是，
所以你如果说你这样子的教养跟教育模式，一定会让小孩子从小只懂得为下一场考试读书，为父母读书。所以一旦你到了大学，你已经没有每天考试，没有周周小考，也没有月考了，而且父母也完全不关心排名，因为父母连你延毕啦，连你死当都不在意了。
嗯，
父母只希望你给我念到文凭就好。那当然，我们的大学生就会马上失去了用功的动力。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 number one 的原因。
是
啊。那我想请问哈，请问那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做两岸学生的用功程度比较的时候，比的一定是大学生而不是中小学生？
嗯，也比过中小学生吧？
应该是这样子哈。其实有些人拿过中学的课本出来比，嗯，
是，
也有一些人拿我们的学测的题目跟对岸
的
这个高考题目出来比，
嗯，
啊，那一比的话，真的是对岸真的是教的比我们困难很多。可是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听过说哇，我们的中学生好混啊，我们的中学生不够辛苦，嗯，我们的中学生跟对岸怎么竞争力怎么能比？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
这个话没听过，没错，
每次讲的都是说，因为其实呢，我们可以说。因为一个解释嘛，难道我们的认知是台湾中学生到了中学阶段其实都没有输，竞争力还是跟对岸可以比的，是上大学才一落千丈吗？事实上呢，我们的真正的心目中就不管中学生有没有输给对岸，反正我们的中学生已经够辛苦了，
嗯，
所以我们心目中只有大学生在打混而已，
是
了，中学生并没有在打混，中学生有一大堆平庸学生哦。
还有一个中学生的那样的用功，到底是不是表示我们的中学生就有知识或者是好奇心上的竞争力？这也还是个大疑问。
我们从来没有去质疑过这一点，
我们从来没去问过这个问题。对，
好，所以我是说，哎，那表示说我们还是，其实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以学识程度的话，知识的程度的话，其实中学生已经不如对岸了。可是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个比较，因为我们心目中就是打混的就大学生而已。
嗯，
那我必须说，我也承认这个事实。台湾学生的确到大学以后是整个松散掉了，松散掉的比例还蛮高的。可是我要说，不是因为跟对岸比出来的，是因为跟当年中学比出来的
啊。
哎，好，那我再讲说一试定终身这个思维啊，
嗯，
其实它对我们的大学生的学习热忱的伤害哈，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当你有一试定终身，所以我们小学啦、中学啊，特别是到国中啦、高中那六年的时候，我们让小孩子过的地狱般的生活的时候呢，事实上他除了打消学习热情，让小孩子完全没有办法自动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学习，为学习而学习，因为他是为父母学习，为考试学习，嗯，事实上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他让小孩子丧失时间分配的自主能力。
嗯，
好，因为呢，我们在
你的意思是，你讲这个小孩子可以说的更明确一点，
中学生
就是
中学生
准备要进大学的
啊。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小孩子哈，例如说，我讲台湾的父母几个习惯，在小孩子小学阶段的话，都非常喜欢带他出国。国一可能还可以带他出国，国二开始就不带他出国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升学最升学最重要了嘛，哈。因为国小时候我们还会让他说给老师请个假去出国玩几天没关系。等到国二的话，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学生开始我们知道他开始进入那个一试定终身哦，就是开始要拼升学那个水深火热的日子了。
嗯，
而且呢，我们的中学我还是不是拿中国出来比，我拿是拿。哦，美国啊，哦，或者说那个欧美国家来比较上，我们的中学是不重视体育，不重视社区服务，
啊，
不重视课外活动的，
嗯，
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怕影响到他的功课，
对，怕一切都是怕影响考试。
哎，然后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反对小孩子看漫画也好，反对小孩子谈恋爱也好，反对小孩子看小说也好，所有的理由都是怕影响功课。
嗯，
啊，这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理想中呢，小孩子过那个中学六年的日子呢。除了寒暑假之外呢，最好我们把孩子所有的时间都绑在功课上面啊，
嗯，
不要去做任何事，其他事情都是分心哈，啊。所以呢，等到小孩子进大学了，他是不是突然解放了？
是，
没有人在管他时间怎么用了，
他没有自主的运用时间求知。
那就是说，
对，
就是说，小孩子是从小到了进大学之前，他的时间都被绑死死的，而且啊，突然呢，进大学之后，他的时间分配方式没有被管了，马上我们的大学生会怎么样呢？他会每天晚上打线上游戏打到三点，所以让他没有去办法去上早上八点的课。
嗯，
啊，我会觉得这个道理呢，就跟一辈会跟穷中乐透的穷人都会在一年花光1亿元一样，
平均四年。
哦，平均四年可以花掉好几亿。哎，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来从一篇薛成泰前政务委员他关于台生陆生竞争力落差比上千颗飞弹还恐怖啊的这么样的一段发言所引起的一个到底台湾的中学生大学生他的竞争力是不是真正的低落或者相较于什么标准来低落还有为什么低落？
哎，我就是说呢，我是要探讨说，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台湾的大学生真的不够用功啊？我刚刚有讲到呢，我不是很赞成薛成泰那个解释，他的解释就是说是少子化。加上广设大学让大学太好进了啊，我会说呢，广设大学跟这个学生的那个变打混，虽然有一点这个时间上好像有先后，可是这个跟有因果无关。我刚刚倒是有点出了一个啊，学生为什么这个学生大学上大学之后会变这个变得不用功？我说，因为他们变得说半夜会打半夜打电动打到半夜了。可是会打电动打到半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小学的时候时间都被爸爸妈妈绑太紧，为了要功课的话，你也不能谈恋爱，你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呢，到大学一口气解放的话，他马上失去了时间分配的能力啊。这个就跟穷人如果中了乐透的话，都可以一年，或者说刚刚大春讲的四年之内就可以花光好几亿一样哈。所以因为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学过怎么用钱的话，你就不会花钱嘛。所以一个大学生他从小到大没有学会怎么使用时间，所以他当然就不会使用时间。那我要讲到，虽然是这个东西是现在变得很严重，可是呢这个会跟广设大学无关，我会说是跟网络出现有关是因为网络加大的会使用时间跟不会使用时间的那个差距啊，一个学生如果在中小学时代就学会使用时间分配的话，他大学之后，也许他也打电动，也许他也玩脸书，可是不会大大影响他的功课啊。可是呢，他如果在中小学时代，他真的没有学会时间分配的那个能力啊，他上大学之后，马上为了那个网络啦，为了玩脸书啦，为了打电动啊，或为了其他事情，荒废课业的机会就大很多了。所以我会说，这个是2000年之后学生感觉好像真的比从前更打混的真正原因，反而不是这个广设大学啊。
是。
那现在呢，我要讲说哈，我刚刚讲说最重要的这个思维，就是老早就应该淘汰的一世定终身的思维啊，在这个现在已经可以解释台湾学生本身的不用功。可是我也承认一点，它并不能解释两岸之间的落差。因为中国的学生中小学也是一样，每天考试，每周考试，他们也是为考试而读书，也是为父母而读书。
是。
为什么说他们的读书，他们的用功可以延续到大学，而台湾学生没办法延续？好，所以我说问题应该是问这样子啊。然后呢，我的呢，我会提出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是台湾学生打工，可是大陆学生没有。
哦，你是说普遍的有打工的，
至少在台湾，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大学生普遍来说是不打工的。可是台湾的学生的确是广设大学之后才打工风气变得很严重的啊。然后我要说呢，这个又是我跟薛成泰看法不一样的一点。薛成泰认为是广设大学之所以有害读书风气，是因为三流的学生变多了。那我的看法是，广设大学并不是把三流的学生变多，是把打工的学生变多了。因为打工学生他本来可能不是素质不好的学生。他需要打工，讲清楚就是他的家庭环境。
要付学费。
他的家庭环境就是要让他一定要打工，那现在的学杂费又比从前贵很多。所以他打工往往是不得已。那当然这个还有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啦。可以打工的学生变多，打工机会就会变多。当然它背后还有一个服务业大举扩张的一个时代环境啊。那服务业大举扩张，打工机会变多，所以打工的学生又变多了。而且有时候甚至不缺钱的学生也去打工了。所以我说、这个。
变成一个流行了嘛。
它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呢我的可是呢我说，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有些打工是不得已的，所以我就觉得外人不应该苛责。可是我们应该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 打工会造成翘课，翘课会变成习惯，就是说连他没去打工的时候他也翘课了。
是。
好，那再来呢，这个习惯会传染。就是说有打工。
我刚刚最想讲传染两个字。
对，有打工的学生翘课。然后看到很多没有打工学生，没有打工学生就干脆会打电动也翘课了。我会觉得这个问题才是应该要正视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呢，我不赞成说学校完全不点名，可是我认为点名不应该变成打分数的标准。可是我认为学校的确应该主动去关心那些太常翘课的学生，就是说那个点名当做一个是学校要不要去关心他的生活作息、上课作息的一个标准啊。不过再来呢，我要讲呢，学生台湾的学生为什么跟中国这个用功程度落差那么大呢？我会觉得其实它有个更大的因素，这个更大因素就要回到了《经济日报》讲的这个原因了，就是经济跟就业环境。
嗯，
好。不过呢，我要说哈，《经济日报》的着眼点是台湾的环境太糟糕，毕业只有 22K。那我的看法这里又跟《经济日报》不一样的，我着眼的是对岸，就是中国现在的环境太特殊。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在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他们的经济突飞猛进。他们的中产阶级，他们整个白领阶层在急速扩大，所以呢，你在中国会觉得人身边的机会都如此繁多，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这个机会这么众多的机会又如此的稍纵即逝，就是说中国有一种急迫感，那是别国没有的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外商进入中国投资或台商进入中国，他们说的不是眼前商机哦，不是说眼前马上会赚到钱哦，他们说的都是为了卡位。卡位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不进去的话，我将来就进不去了。啊，所以影响所及也会让中国的大学生特别担忧，出了校门你会输在起跑点，因为你会说，诶，输在起跑点的话，你就永远就会落后了。
是，
他有这个急迫感。我今天会说这个叫做这个是把握机遇的焦虑感啊。所以呢，这个会让中国学生不是到香港、新加坡去而已，他是到美国去、到加拿大去、到纽澳去、到纽西兰、澳洲去。大家都会说，哇，他怎么比当地学生还用功？
嗯，
所以他并不是来台湾觉得说，哇，陆生来台湾觉得比台湾学生用功。诶，中国学生今天因为他有一个把握机遇的时代背景，所以他是去到处到每个地方去，都让当地人觉得说，哇，他比当地的学生还要拼。
是
啊，所以我才在质疑说，我们拿我们台湾的学生跟中国学生比，到底公不公平和到底恰不恰当啊。不过呢，我要先强调一点，我不是很赞成拿台湾的大学生跟对岸比，理由并不是说别国的大学生也都没有陆生用功。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中国学生马上就会统治全世界了嘛。
对，比全世界的人都优秀了。
我想说，如果中国学生 number one 说我们不用跟他比，那我们什么都不用比啦。所以我今天不是讲这个理由哈，我今天讲的理由是说呢，台湾学生应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拿台湾的学生跟对岸比？我会觉得真正的理由是在产业链里面，就是到目前为止啦齁，虽然中国追得赶得很快，在产业链里面，毕竟台湾今天还处于优势，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跟劣势的国家比。
嗯，
哦，这个当然有人会来跟我辩论这一点，觉得中国迎头赶上已经很快了，他会给我举小米机给宏达电打落花流水的例子。我会说小米机目前是在中国把这个宏达电打落花流水而已，出了中国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正式出中国去哈。
嗯，
哦，我会说呢，台商也好啊，台商今天或外商也好，他现在想要投资对岸而不是来投资台湾，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陆生，并不是中国大学生多用功，那不是他们去投资中国最重要原因。他们去投资中国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市场潜力实在是太大，而且目前他们的薪资还算便宜。这一点台湾的大学生再怎么用功，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
你就是你三更灯火五更鸡，再加倍的读书，人家的这个
他的市场潜力
结构跟市场潜力还是比我们
还是不一样，还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呢，因为今天中国为什么会有一个把握机遇的一个时代氛围？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是3亿人口大国，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它落后了100年，今天就是一个睡狮乍醒，所以它的机会才会涌现了那么多，而且给人家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
是
这个不是这个条件，并不是台湾能够复制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复制的。
嗯
啊，所以我说， 今天我们只是来讲说，
可是台湾没有这个迫切感，恐怕正好可以做一个比较的比相。
我们只能说，
对对，我们没有这个迫切感。
我们只能说，
我们
今天能够指望说陆生来给台生一些刺激，可是我们不能指望说台生有办法去跟陆生这样子。
嗯哼，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9月27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陆生台生，在学业也好，或者在志愈也好，甚至全方位的，将来任职就职的这种竞争力也好，到底可以怎么比较？
嘿，我刚刚是说呢，当然陆生很拼哦，他不是来台湾比台湾学生用功，他是去每一国留学，都让当地人觉得说比他们当地的大学生还用功。那我有说，那是因为有一个大国崛起啊，有个把握机遇的一个时代背景啊，就是说一个中国已经落后了这样100多年了，现在突然要向前迈步，所以这种特殊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可以复制的。
是，台湾没有这种迫切感。
那今天不是说我们这个大学生不如台湾用功，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40-50岁的人，我们看见呢，中国40-50岁的工程师现在到非洲去，到阿富汗去，到缅甸去，那都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中国工程师不要命的去那里帮他们这个造桥啊，这个挖石油啊，我会觉得那种卖命程度也不是我们台湾人可以比的。
台湾在50年前由非洲先生杨锡坤啊，当后来做过外交部次长，带了我们的农耕队也是在非洲到处。
当年非洲有那么乱吗？当年非洲游击队有那么多吗？当年的那个非洲还没有发生那个种族屠戮的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不要说我们大学生不如中国有这个学生用功而已，我们30岁的世代也没有说像中国所谓的狼世代，那有一种那种贪狠的劲，我们的40-50岁的世代也没有像中国的企业家或中国那些到缅甸到非洲去工作的工程师那么不怕死，所以我是觉得只是拿大学生跟他们比，对我们大学生是不公平的。可是的确我们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向上提升的话啊，不应该老是教授来骂学生不用功而已，因为我们要比的对象不是中国。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我常常看到电视那个我们的影视节目呢，在介绍中国的这个中央电影学院多棒多棒，可是我想说等一下，全世界教出最棒的导演的，例如说我们李安是来自这个纽约大学，或者说呢耶鲁的影艺学院教出像 Meryl Streep 或者说奥利弗斯东那么一流的演员或导演，或者说 Steven Spielberg 跟那个这个卢卡斯星际大战卢卡斯都是南加大出身的，我们应该看的是那些大学如何培养他们的电影人才啊。或者说呢，我们知道说台湾呢，我们台湾不能够，我们没有办法去复制要求台湾学生跟大陆大学生一样用功，可是呢我们应该看看那些创新力跟创业力优于我们的国家，看他们的大学怎么栽培出那些创新力创业力都让我们望其项背的人才。所以真的要比的话，应该是拿我们的大学生跟英国美国比，我们应该看看孕育出 Google 跟 Facebook 跟那个 YouTube 创办人的斯坦福大学，为什么斯坦福大学专门出创业家？
来，等一下，你这样讲的比较，我不能说你躲掉了问题，可是导引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该怎么跟其他的大学国家的大学比？ 我觉得不是大学生的问题的话，
是整个教学环境
是大学烂，你当然学生也就跟着烂。我不认为台湾有一流的大学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不管是名校也好，这个野鸡大学也好，大家都一窝烂嘛。
学生他应该去比比看，他跟别的欧美那些学校的那个教学哦，就是比一下我们的教授教学的，跟欧美的学校可不可以比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哦，斯坦福大学专门出创业家，那我们应该看看斯坦福大学是怎么培养出创业精神的啊？或者说呢啊，台湾现在有一个应该有个像电车问题，就是说都电车你如果不开往前开的话，撞死5个人；转弯的话只撞死1个人，你要不要转弯啊？这个很有名的电车问题，我们知道它的原作者是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而且电车问题的所有的版本都牛津大学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明天去看看牛津大学怎么培养学生分析跟辩论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牛津大学一个很有名几百年的辩论社 Oxford Union 是专门出世界级的那个政治家啊，或者呢我们应该看看哈佛耶鲁他们的教授都给大学生开什么书单，什么样的课开什么样的书单，还有他们给什么样的作业啊，或者呢我们知道美国有一种在专门在评量大学生 思考力的一个考试啊，是一个一种标准考试，叫做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你就是考分析力，还有那个写作论述型的写作能力，
是
好，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哈。然后呢，这个考试是你进大学时候考一次。念完四年之后再考一次，看你念了四年这些分析力有没有增加多少啊？然后现在这个考试呢又加了一个增强版，是要直接帮这些大学毕业生寄给将来的企要申请工作的企业的，让企业来评估这些小孩子这些思考力到底如何。所以我们应该看看是美国这种考试，我说 CLA 这种考试都问什么样的题目，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说台湾，因为台湾不是要去跟中国比，台湾应该是想办法要跟全世界比，或者说要跟芬兰可以创造出愤怒鸟的芬兰。有办法写出 Skype 城市的瑞典、爱沙尼亚那些国家比，我们应该看的是其他国家这些人啊，或者说丹麦，我们看他怎么培养乐高的设计者。
可是我像这个礼拜我们节目礼拜六早上七点会重播的孙卫星谈天，他在节目里面也特别强调，他现在发觉在大陆也有大城市里头的很多公立的学校，尤其是完全中学，他们已经开始设计出种种，比如说非常小的小班，一二十个人一班，这个他们的这个课室的空间设计的新颖就不说了，他们还有走班选课的制度，也就是打破原来班的建制，使得整个的这个中学教育，已经跳向这个上一级的大学来迈进或者是看齐，这一类我们不能不看或者不能不比。有些时候我想两岸在同文同种的背景之下，曾经在某一个实验的环境里面做出来的成就，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他山之石可以攻
破。这只能说我们台湾都在看中国，可是中国一直在看欧美，因为刚刚那个走课环境是欧洲美国常常习惯的，所以我是说，所以这也是我这次题目讲的，我们不要放眼只是放眼大陆，因为大陆很多条件不是我们能复制的，台湾能够做的，如果台湾要向上提升的话，我们是想办法要走出去，所以我们要应该是放眼全世界才对。
如果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赶快说一说你对于台湾孩子竞争力的提升还有一些什么样紧急的药方，你会怎么说？
其实你如果有看那个讲 Facebook 创办人的那个社群网站那部电影的话，你会发现美国的大学生哈佛学生也爱玩得不得了，可是所以我觉得爱玩不是重点，甚至旷课也不是重点，我会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他的志气或他的学习，如果他旷课有办法自己学，老实说我也佩服他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里面旷课，有的时候是正面的是吧？你意思
我会觉得说
您可不要上学是吧？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会觉得有时候啊，教授如果可以影响你一生的话，有时候上他一个礼拜的课就够了。
上他一个礼拜的课，发觉他是对你有一生的坏影响，就不要去上了是吧？
有时候一个礼拜足够给学生很好的影响了。